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福音与生活的时间。在节目的开始，让我们聆听一段福音，路加福音第六章47到49节。第六章47到49节，
凡到我跟前听了我的道理而实行的，我要给你们指出他相似什么人。他相似一个建筑房屋的人，掘地深挖，把基础立在磐石上。洪水爆发时，大水冲击那座房屋而不能动摇它，因为它建筑得好。但那听了而不实行的，相似在平地上不打基础而建筑房屋的人。洪水一冲击，那房屋立即倾倒，而且破坏得很惨。
在这福音里面听到，听了天主的话而去实行的才是有福的。光听天主的话而不去实行，实际上对人本身是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益处。听了天主的话而去要去实行，有没有什么东西阻碍我们去实行呢？我在参加选择成长营这样一个分享神父的角色当中，一个角题，一个主题叫做你在玩什么把戏。那愿意就这样的一个机会呢，跟大家分享，在我听了天主的话的同时，什么阻碍我去实行天主的这个旨意。从小在爸爸妈妈的眼里，我是几个孩子中比较聪明乖巧，讨父母和亲人喜欢的那一位，甚至我自己也这么认为。在那个时候，父母和大人们的鼓励赞赏为我是非常重要的。还记得国小六年级的一次作文题目是我的志愿，我想了想，当飞行员、医生或警察都不吸引我，于是我就写下我的志愿是要当神父。放学回家以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爸爸，爸爸听了非常高兴，因为爸爸也曾经一度想当神父，只是当时的本堂神父告诉他，他比较适合做传道员，于是爸爸只好放弃当神父这样的一个念头。想想如今有一个儿子要继承这样的一个志愿，这为爸爸而言是一件多么值得安慰的事。我还记得爸爸当时回应我说，好，从今以后我们全家要为你的圣召祈祷。于是为我的圣召祈祷成了每天晚上全家念玫瑰经的固定的一项之一。而我自己也在这样的外在的环境之下呢，常常这样自我期许的，想自己将来就是要走修道的路，要当神父。尤其是看到爸爸和家人是如此重视我当时随意提出来的这种修道的意愿，我就更加认定我以后就是要走这条路。国小毕业，爸爸说私立辅仁中学是天主教的学校比较好，于是我就接受爸爸的安排，到离家120公里的辅仁中学就读还有住校。这也意味着要离开我的小学的同伴，离开我的家人，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重新开始。高中毕业以后，原本打算北上到台北来参加高中联招，因为三叔一直给我爸爸建议说，高中联招在台北高中联招会考一个不错的高中，然后如果能考上一个不错的高中，将来呢要升上国立大学更没有问题。可是后来辅仁中学的校长他知道 我的叔叔在背后这样的一个建议，所以他就直接找我的叔叔沟通，那也他得到了我三叔的这样的一个认同，改变了我三叔的主张，所以爸爸也就接受了，不再那么坚持要我到台北来参加高中联考，就鼓励我在当时直升中学的高中部。高中毕业以后，我考上辅仁大学，爸爸又接受圣言会会长的建议，将我安排和圣言会的修士们住在一起。就这样，我的大学生活和整个修会生活交织在一起。有时候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和同学一样，没有修会团体的限制，可是自己却又放不开来，面对生活上可能的改变。我对自己的人生当然会有这一些想法，可是我发现只要当长辈或是有权威的人士提供特别的建议，我通常不会坚持自己想要的，结果呢比较容易会去附和别人。就像小的时候，我也可以讨论家人的欢喜，尤其是爸爸的欢喜，在升学的选择上也通通由爸爸和三叔做主，除了大学联考在填志愿的时候比较是我个人的去选择。我记得在当兵的两年当中，虽然军中生活自己很不满意，可是我会很在意部队的长官到底他们是不是高兴。入了修会之后，在我做初学、哲学还有神学的逃生阶段，我也会很在意导师和修会长上的意见和看法，为的是努力能够保持我在他们心中美好的形象。在菲律宾的有过的这样一个恋爱经验，跟对方这样一种互动，密集性的互动，让我经验到无条件的被爱、被接纳。我进一步发现到，不是因为我的外在的表现如何，而是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原有的价值。想想过去，我是多么在意外在的表现，很在乎别人眼中的我。我不容许自己在外在的表现上有任何的闪失，感受到很大的压力，要努力的去维持塑造自己塑造出来的一种外在的一种假象，真的带给我很大的压力，常常在我的十二指肠上来作怪。可是因着这样的一个被爱的、被接纳的一个经验，还有因着自己具体的喜爱一个人、关心一个人的经验，带给我很大的释放，也是我体验到内心的自由带给人生命的美好和喜悦是有多么大。我开始学习去做真正的自己，而不是别人眼中的自己。我试着去经验一些过去想做却没有去实行的一些念头，尤其是属于东方文化的一些比较静态的操练。那我记得去菲律宾以前就开始学东方灵修的打坐，当时我是请圣公会的一位李修女，她来教我们修士们打坐。因为我的经验里面是过去都是做默想的方式，读一段福音或是读一段这个会线，然后呢就开始去在圣堂做默想，试着用理智去回到那个圣经章节的情境去想象等等。那这么过了半个小时或四十分钟之后，我发现内心里面总是感到有某种缺乏，有某种不足。一直到学了这个东方灵修的打坐之后，默想的时间我只要去观察我的呼吸， 气息的进来，气息的出去，不管在自己的脑海里有什么的念头，让它自然的进来，让它自然的出去。我发现一半个小时结束后，我的心比较清静，原先感觉那个空虚似乎有了改善，给我带来很大的喜悦。我自己就在静坐当中啊，就这样定下来了。刚刚分享到自己在灵修的道路上，当接触到静坐的时候，你慢慢让自己的心思定下来，好像是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灵修的一个方式。那除了打坐以外呢，我也开始接触瑜伽。你发现瑜伽这样的一个智慧，透过身体不同的这种姿势，模仿不同的动物，他们人去观察不同动物，它怎么样透过不同的姿势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恢复原来的这个元气。我发现真的是有东方的智慧，跟西方不一样的是，西方常常需要费很大的气力，要流汗，要跑步等等，要用很大的气力才能够维持保持身体的健康。可是瑜伽用的方式不是，它的那种气力是属于内练式的，所以我觉得也非常的好。此外呢，我开始进念素食，吃素。之前人家说吃素比较健康，可是我做是有所保留。我还记得就是去菲律宾之前，我的弟弟他开始接触我一贯道以后，他开始吃素。回到家以后，妈妈就非常担心，我就跟我弟弟讲，跟我弟弟这个讲道理啊，他说你啊吃素啊，不要把它绝对化，其他其实各种东西呢啊，不管是鱼啊肉啊，都有它的养分营养分存在，尽量能够顾及到这个营养的均衡，不要那么绝对化来把这个素食的重要性呢提高，而且呢造成家人的这样的一个担心。所以我还记得在台湾的时候跟弟弟这样讲过这样的一个道理。后来到了菲律宾，因着自己的兴趣开始吃素的时候，我就收到弟弟的来信了。他说哥哥啊，你真搞不懂，你在台湾吃素这么容易这么方便，你不吃素啊，偏偏的跑到菲律宾以后才开始吃素。我自己也觉得很无奈，因为我人生的经验就是在那个阶段发生了，不是我自己刻意的。我自己回想起来会觉得很好笑，过去是我在给我的弟弟上课跟他讲道理，如今呢变成我自己也步上这一条路。除了吃素以外，又开始经验太极拳。过去的了解是太极拳好像都是老一辈的人，退休的人啊，他们没有力气去跑步啊，做一些激烈的运动，所以他们才会用这个太极拳这样来健身。可是我一开始学习接触，从跟老师的谈话当中，他慢慢的让我看到太极拳里面的他如何结合人的生理跟精神结合在一起，是非常的柔和，非常的美，在慢中，在柔和当中有它的美。而且老师也示范给我看太极拳如何用对方的力量来使劲，不是用自己的身体的某一个部位的力量，而且是用全身的力量。那即使是一个非常瘦弱的一个人，如果他用他全身的力量使出来的劲呢，会比一个非常高大的人可是只有用身体的一部分，比方说一只手一只脚来的更有这个力量。那他也让我看到太极拳在柔当中是为了除去自己的这个力量这本钱，可当需要面对攻击，需要做防卫的时候，甚至需要反击的时候呢，他使出来的力量其实是非常吓人的，会比这个空手道太极拳道 一大师出来的那个攻击性的力量会来得更大。在接触经验当中也真的是非常的喜欢。此外呢，我自己开始学习去种菜。成长经验里面看到爸爸妈妈，尤其是妈妈，她有农家的出身的背景，她很喜欢在家里种菜。可是我一直没有这样的经验。到了菲律宾之后，一开始学习了去种菜，在修院的园子里面就除草，那把石头捡起来挑掉，然后准备这个菜谱开始去种菜。在种菜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看到这个种子的成长、发芽、成长，一直到可以被摘下来，成为桌上的佳肴的时候，这整个过程看到生命成长过程。是非常的美好，有一种淡淡的喜乐，看到种子的成长，也看到自己其实人的生命又何尝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在那段期间，我常常把自己放在一个独处的世界里面，我的同伴们大部分都在打球、打网球、跑步等等，可是我自己就会拿着锄头、拿着水桶在园子里面种菜。又看起来是过了一个非常这个悠哉潇洒的生活，可是现如今反省起来，我发现当时的生活我就几乎跟人的互动是非常的少，我就不跟别人再有任何的竞争，也不需要跟别人有任何的比较，不需要那么看重自己外在的表现，也不要为了讨好别人而辛苦的生活。可是如果细心的去看，仔细去看这样的一种生活的形式，其实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过去是那么在乎个人外在的表现，现在呢是把外在的表现呢都把它贬为一文不值，那把自己锁在一个比较孤立的一个世界里面。经过自己的反省，我发现其实当时的这种独来独往的行为的模式，其实我自己是人在逃避，我害怕竞争，不愿意去面对冲突，其实我还是没有找回真正的自己。回顾自己成长的过程，我常看到会委屈自己而讨好顺服别人，这是我常用的一种行为模式。这样做一来可以维持表面的和谐，好像没有紧张和冲突，可是当初并没有带给我真正的成长，也没有给我带来真正内心的一个喜乐。希望今天的福音帮助我们聆听天主的圣言，努力去去除这些障碍跟阻碍，而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将这样的圣言实行出来。圣言的实行的这一部分会帮助我们，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救恩、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安详。